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来自未读的声音，我们提供实用、有趣、长姿势的新鲜资讯。人们虽然总埋怨秋天性格中自带忧郁，但是也无可救药地迷恋着它让人安宁的气场。驱散了夏季夜晚的闷热，心情不好时，只需从衣柜翻出一件薄薄的外套，披着月光一个人去街上走走，迎着微凉的晚风，在夜色中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落叶略带苦涩的余香，针织衫温暖而又陈旧的气息，雨后的草心混着一点城市中特有的霾，秋天的味道就这样一股劲儿地冲到头上。恍然间，记忆仿佛被狠狠地搅动了一番。那一年的秋天，一起散过步的人，喝过的酒，谈过的心事，不知道为什么又一下子涌到了眼前。人的五官中，嗅觉永远是最低调的那一个，气味不动声色地存在于我们周身，却能在 0.1 秒之间勾起最深处的回忆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气味博物馆，每一种味道背后都可能珍藏着一个故人，一段旧时光，一份关于城市的记忆，或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的情绪。它们无处不在，却又无处可寻。作为一种最复杂、最微妙、最不可名状的存在，气味时常被我们忽视，却也有让人疯狂的魔力。在很多文学和电影作品中，对气味的膜拜与痴迷总是聊不完的话题。在和气味有关的电影中，印象最深的就是香水。主人公格雷诺耶，一个巴黎底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却有着能分辨世间万物气息，并能将它们一一记住的奇特天赋。当他有一天突然发现，自己人生的使命就是将最迷人的香气永远保存下来之后，便开始了一场用12个年轻少女的体香去炼制香水的谋杀。而一切的开始，是因为他路遇的一个姑娘身上有一种让他无法忘记的气息。有人说，忘记一个人的味道比忘记那个人更难。就像时隔多年，你可能早就想不起初中暗恋的男孩长什么样，但只要再一次闻到他校服上那个让人蜜汁心动的洗衣粉味儿，就能瞬间沦陷在回忆里。往事不堪回首，但那些和气味有关的小情绪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体里。可无论这些味道有多么让你刻骨铭心，为什么你顶多只能告诉别人那是碧浪洗衣粉的味道，却没有办法用任何一种语言来更客观地描述它。 关于这个疑问，神经学里是这样解释的：嗅觉信息是唯一不需要经过丘脑直接到达大脑皮层的感官，不过因为走了捷径，它也失去了机会去接触掌控语言的部分。然而，回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语言的，于是我们很难像形容眼睛看到的东西一样去形容嗅觉感知到的东西。我们能够通过视觉形容柠檬的性状为黄色，坑坑洼洼的表皮，椭长形，两头有点尖，对柠檬香却难以表达。如果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描述一种气味的特征，它们又凭什么如普鲁斯特所说，能在几乎不可触知的小点上坚韧不拔地附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？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初级嗅皮层与参与处理记忆和情绪的边缘皮层是直接连接的，比起相关的视觉层级，气味能更加稳定地激活边缘皮层，刺激它触发有意义的个人记忆。所以，气味记忆比我们普通的记忆要更忠诚，而且你只能等它主动来到你身边，才能召唤出那些还原度最高的情感和意蕴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对气味的偏好是相当私密的体验之一。如果说我们对美丑的判别大致无二，那在气味的世界里是绝对没有好坏高下之分的。其实痴迷于指甲油、油漆、榴莲味等都不算什么。看完了网友们关于最喜欢的气味这个话题的回答，发现真是你眼里的文字写可能就是别人心头的朱砂痣。有人喜欢夏天水泥地上水分蒸发时的味道，划火柴的那一刹那的味道，晒过阳光后皮肤的味道，湿漉漉的衬衫的味道，才洗过的头发上残留的洗发水味儿，黄瓜切成片的味道，中性笔的香味儿，消毒水的味道，刚出锅的米饭味儿，海边负氧离子的味道，拖拉机的味道，不完全燃烧的汽油味儿，石楠花的味道。因为嗅觉敏感度堪比汪星人，我好像更容易遭受诡异气体的攻击，不过也常常因为对气味的感触更敏感细致，从而觉得生活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乐趣。仔细想了下，自己迷恋的味道 好像都有一点怀旧情绪。一把用了很久的檀木梳子的味道，手指上残留的小龙虾的味道，刚刚晒过的棉被的味道，每次刚回到北方家乡，一下车，空气里凛冽的味道，还有那个寻遍很多地方却一直找不到的某人的同款香水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大概这世上每一种气味都会找到能够欣赏它的人。也希望有天你能遇到一个人，和你身上有着相同的味道。